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7月30号，公元2003年9月2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返抵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中共当局在西藏纳曲寺院加强展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加拿大国会议员以及学者等呼吁总理访华期间提及人权和西藏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美国的全部访问行程后，于今天抵达驻西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本月5号，达赖喇嘛抵达访美第一站旧金山，展开了在美国为期3周的正式访问。当天，达赖喇嘛在旧金山大学接受了一项荣誉学位，并为25名各宗教代表陪同下主持了一项祈福仪式。本月7号，达赖喇嘛在访美第二站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市为一座新落成的多宗教的寺庙主持献祭仪式。参加献祭仪式的有世界著名拳王、回教徒穆罕默德阿里和全世界15个宗教的代表，他们分别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了祈祷。本月8号，达赖喇嘛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受到当地西藏社区以及其他西藏支持者的热情接待。当天，在美国国务院会晤了国务卿鲍威尔，并举行了半个小时的亲切会谈。本月8号，美国联邦参议院以全数无异议的表决结果，通过欢迎达赖喇嘛访问美国的212号决议案，并推崇他是和平民主的象征。本月10号，美国联邦众议院以421票对0票通过 RES359号决议案，推崇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反对暴力、争取人权、自由、民主所做的努力，并欢迎他访问美国，同时应邀出席了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本月10号，达赖喇嘛在白宫会晤了美国总统布什，布什重申美国坚定支持保护西藏特有文化、宗教和语言，同时向达赖喇嘛承诺保护全体西藏人民的人权。以及布什总统也强调，美国强烈支持达赖喇嘛与中国的对话，并将设法鼓励中国继续在实质的基础上保持与达赖喇嘛的对话。本月12号，达赖喇嘛抵达访美第四站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13号出席了在麻省理工学院所举行的一场神经学座谈会，并接受了科学家的视觉认知心理测验，亲自为搭起佛教与科学的交流桥梁贡献了一己之力。本月14号，达赖喇嘛向上千名波士顿民众就世界存在的冲突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为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本月17号，达赖喇嘛抵达访美最后一站纽约，在曼哈顿举行了为期4天的佛事活动。本月19号，达赖喇嘛在纽约获得国际人权联盟颁发的人权奖，他呼吁保护世界各地的人权。本月21号星期日，在纽约中央公园向20多万民众发表了演讲。达赖喇嘛呼吁纽约民众，特别是911遇难者家属，化悲痛为力量，不要一心只想为911复仇。达赖喇嘛表示，战争是落伍的观念和做法，暴力不能解决问题，美国人应尽量去接受已发生的悲剧事实，不要让仇恨和报复占据心灵。他建议如他自己、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前美国总统卡特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应共同出来协助阻止战争的发生。21号下午，达赖喇嘛出席了在林肯中心一大厅里由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担任主持人、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谱写的音乐举行的一场募捐音乐会。在纽约访问期间，达赖喇嘛还出席了由美国部分西藏佛教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 达赖喇嘛向300多名与会者就佛教慈悲心为主题发表了讲话。本月24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纽约向媒体说，为寻求互相协议或解决，我准备会晤中国领导人，或者假如有机会在西藏会见藏人，说明或澄清我的立场。达赖喇嘛指出，情势如此紧迫，以至于他随时准备特派特使前往中国进行会谈。达赖喇嘛表示，希望再度与北京领导阶层恢复接触，可以建立信心和信任，并澄清误解和疑虑。他说，过去20-30年的经济发展及中国大陆与外界接触，改变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他说，越来越多中国人希望民主、自由和法治。他一向相信，中国大陆内部的这些改变对解决中国大陆与西藏的关系将会有正面的影响。本月24号，达赖喇嘛圆满结束了访美的全部行程，离开了最后一站纽约，今天抵达了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另据本台了解，达赖喇嘛于下月7号到17号将应邀访问西班牙和法国，这将是达赖喇嘛第6次访问西班牙，第19次访问法国。今年11月初，达赖喇嘛还将应邀访问日本，出席一个公共演讲活动。今年12月，应印度达吉岭佛教协会的邀请，达赖喇嘛将在达吉岭举行为期4天的佛事活动。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当局在西藏纳曲各寺院中加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近期流亡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从今年8月份以来，中共当局进一步加强展开寺院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在纳曲下殿寺，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每天在寺院要求僧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分裂主义，并要求僧人保证不违反中国宪法制定的条例。消息透露人表示，中国政府宣称纳曲社会治安非常稳定，但是众所周知，这种稳定是在极端压制下得来的。中共当局还要求民主管理委员会成员时刻监督寺院僧尼的一举一动。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中共在纳曲下殿寺多年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先后驱逐了部分涉嫌政治问题的僧人，同时严厉限制僧人数量，而被驱逐的僧人在社会上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对此，当局每次对僧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时，以被驱逐的僧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作为例子，教育在寺僧人不要走他们的路。据了解，为了全面控制西藏境内的政治暴动和加强社会治安的稳定，中国政府10年来在西藏各寺院建立派出所、寺庙管理委员会等，进一步加强在寺院展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来达到洗脑目的。特别是近来在西藏各地区以民族团结月活动为借口，对西藏僧俗群众进行广范围的爱国主义教育。请继续收听新闻。加拿大著名亚洲学者托马斯·艾斯沃迪先生呼吁加拿大总理杰克日金下月底访华，同中国国家领导举行会晤时提及西藏问题，并就促进藏中实质性的对话进行施压。托马斯·艾斯沃迪先生曾多年在加拿大政府工作，并担任过前任总理的私人秘书长。本周三在加拿大全国报上以“中国是亚洲和平的钥匙”为题发表的评论文中透露，加拿大著名亚洲学者托马斯·艾斯沃迪先生呼吁加拿大总理杰克日金访华时向中方领导进行施压，要求同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举行和谈。文章引述托马斯·艾斯沃迪先生的话指出，明年4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多伦多举行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达赖喇嘛为促进世界和平，一直开示全球人民用非暴力的和平斗争来解决人类的暴力冲突。 达拉喇嘛作为世界和平的象征，并一直寻求名副其实的西藏高度自治，加拿大政府方面就藏中僵硬关系解冻步入对话时期，为尽早促成实质性的和谈而要利用访问中国的机会向中方施加压力。他还严厉要求加拿大政府为西藏问题圆满解决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提供有利条件。他指出，中国是亚洲得到和平的钥匙，如果中国对西藏放宽政策并同达赖喇嘛展开和谈来全面解决西藏问题，中国就将在全球以完好的形象赢得世人的尊敬。加拿大亚洲学者托马斯·艾斯沃蒂先生从1974年开始在加拿大政府担任外长、总理私人秘书长、政治指导家、研究部主管等高级职务，并曾担任过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的教授。另外，加拿大国会议员戴维斯昨天在渥太华国会山庄举行的一个集会上呼吁克林钦总理抓住十月底访华的机会，巩固加拿大在人权问题上的世界领袖的地位。戴维斯表示，总理十月份的访华无疑贸易是很重要的议题，但人权问题应该放在贸易问题之上。戴维斯说，在人权问题上，加拿大应该做领袖而不是跟随者。许多德国媒体对德国总统访华时敢于直言人权和新闻自由问题给予高度评价。对此，加拿大国会议员希望加拿大总理在访华时能同德国总统一样敢于批评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登基驾所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中国已决心以纯属残酷的手段来征服西藏，我不得不在发言上强烈得多。我说，我原以为北京政府并不了解他们的代表的所作所为，我确实依然无法相信毛泽东会赞许。我提议，如果他们的同意让一个国际委员会去调查事实，我和我的政府将乐意接受其裁决。我们依然意愿达成一项合理的协定，我们确实一直保持着这种意愿，但中国对此提议从来不加以理睬。我也在那一次新闻大会上正式否认17条协议，我自己率先这么做，但我在墨苏里第一次有机会碰上国际法专家们，他们确定那样做是正确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足以自证我们事业的正义性，但我想到，如果别的一切失败，我们也许得要求联合国考虑我们的案情。我决心这一决定不可操之过急，但纠缠的法律问题显然变得重要。我知道，尽管我们有过38年完全的自主权，他们还会宣称西藏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如果他们能够证实那一宣称，他们便会争执说对西藏的入侵只是联合国不可干预的内政。我在墨苏里时，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检阅了我已解释过的本世纪初期的条约，并结论我们是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即事实上和法理上独立于中国控制之外。委员会以这一结论出发继续考虑到17条协议。表面上，当我们签署这一协议，我们已交出了自己的主权，我们可以争议说我们代表是在暴力和未来的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威胁下签署的，但我们会被反驳，被迫签署的条约并不永远使这项条约作废。比如战后条约就是在强迫之下为失败者所签署的。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第14世达赖喇嘛登基驾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